我们早上谈到那个先知在十二章的那个抱怨哈，也谈到那个神给他的回答。当然后面这个回答是算是对他的一个安慰啦，就是说神一定会这样做啊，神也会彰显他的公义。当然神对他的选民哈也会有一些怜悯。这是神在耶利米先知第二次的抱怨之后的一些回应啊。那么在第十二章当中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利米先知的抱怨啊。他抱怨的由来大概有三个现象啊。第一个就是以为自己正直了。以为自己正直，所以他才会在神面前抱怨，以为自己合理了啊。像那个约伯啊，约伯他后来哈跟神的这个对话当中啊，就是以为自己比神还合理嘛，有理嘛，啊，他说我比你有理啊，神你比我无理啊，好，那个约伯记里面就这样讲。那当约伯已经忍受不住了，他这样讲的时候，神才出现嘛。那么神出现的时候，神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告诉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请你告诉我。那个约伯当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嘛，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哎呀，我讲错话了。所以当一个人以为自己正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开始抱怨的时候，这叫做自义啦，这叫自义，以为自己正直，比神正直，比人正直，比人正直还好啦，到后来是比神正直。耶利米先知也有这种味道，所以你看他向神的一种抱怨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嘛。第二个，以为人所遭遇的不平等，不平等就是说用人的角度来看不应该是这样子啊，用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恶人会亨通呢，行恶的却没有遭受到刑罚呢，他认为人所遭遇的不公平，这常常人会犯这个毛病啊，用甲来比乙，用甲来比乙啊，这个甲跟乙来做比较，为什么甲坏人他没有受刑罚，乙好人他却受到一些灾祸呢，就用甲来乙比来做比较，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是人认定的不公平，那常常因为以为不公平，当然抱怨就起来了，不应该这样子，那你就做了审判官了，直接来审判了。第二个，第三个，以为神的做法不公，神的做法不公，你不是说你是公义的吗？我怎么看不出你做出来的事情是公的呢？是公义的呢？看不出来啊，以为神的做法不公平了，所以因为有这三种原因，造就了耶利米先知的这个怨言。因此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如果今天我们是用自己做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先知一样犯了这一个不可取的毛病了。但如果我们能够放空自己，就是说不论是看人看事都不要用你自己做出发点，当然这很难啦，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学习，我们不要站在自己的出发点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遇到的人或是事，那么就比较不会，或者是甚至于不会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弄到最后是自己受伤害，神根本不会受伤害，神也不会因为你来改变任何事情啊，但是你自己已经受伤害了，这是很不好啊。所以这三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以为自己是正直的，以为别人所遭遇的不平等，以为神的做法不公，这三种以为啊，就是到后来就让自己掉到那一种埋怨的这个深渊当中。如果神没有拉拔耶利米先知一把，我相信耶利米先知啊，就会在抱怨当中把自己盖在这抱怨的深渊里面，那就很可惜，很可惜。好，我现在把三个题目写在黑板上，然后让有时间大家去查一查，不会很困难啦，大家去查一查，那我想查完之后对自己有一些帮助了哈。啊，四个好了。这里有四个题目了哈。第一个是请述说耶利米时代的历史上的大事，发生过什么大事哈。这个是背景的问题了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能够理解耶利米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就能够理解。所以这个背景的东西，我们读一读看一看，那你就可以慢慢理解到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时代的他所发出的信息，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啊。所以你去查查看历史上的一些大事，包括宗教、政治、军事。就是宗教上的大事、政治上的大事、军事上的大事。第二个，何以说耶利米是最伟大的先知？我给大家讲义里面有写了，那是我认为的。那你们认为他的伟大在哪里？因为每一个人看一件事或一个人的那个感受不一样。你把它写出来。如果大家写一写把它集合在一起，那就更完全了。第三个，神召耶利米托付他什么样的使命，也就是说耶利米书里面这个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当然他已经达成了嘛，他已经达成了啊，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你不要用那个条例式的啦，你要用文章式的把它写出来。第四个，耶利米为什么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为什么被称为流泪先知？这不是简答题哦，这是申论题。那因为这个如果简答题的话很简单嘛，答那也是对啦，也是对。如果讲到是简答题的话，那就好了。那是要申论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好，大概是这四个题目了。这四个题目这是给大家做参考了，不用教啊，不需要教了。我们当过学生知道，学生最怕考试跟写作业嘛。学生如果那个老师如果作业太多，这个考试太多，休课的学生觉得很少找他的，所以不用教没关系。但是大家回去如果有资料的话哈，大家查一查，对我们了解先知书哈有一些帮助。因为跟耶利米先知同时代的先知还有好几个，你这个事情的大历史上的大事知道了，知道之后你再读那些先知书的内容，你就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啦，这是背景的东西，大家可以用大概用一天的时间把它读一读，找一找，那就对我们有帮助。好，我们再回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这里是用犹大的骄傲，犹大的骄傲这一个主轴哈，来探讨犹大必将灭亡。犹大 他是天之骄子啦，啊，从神拣选开始，一直到即将灭亡这一段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是有人类历史以来天之骄子，啊，所以造就了今天犹大的骄傲，犹大的骄傲。那为了彰显出犹大的骄傲，还有神的一个刑罚以致到灭亡，这个时候啊，神就透过先知来做一个行动句，行动句，象征性的行动啊，来启示这个犹大即将灭亡。那么这个行动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耶利米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这里讲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然后说不可放在水中。那我们再看那个第四节，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你看哦，在犹大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把这个袋子拿去哪里藏起来？伯拉大河藏起来。我们那天有画图啊，很远呢，最少要走四个月。这当先知好辛苦哦。如果以前有飞机搭就好了，没有飞机啊，这么麻烦呢？奇怪，神这个神哈，这么麻烦。难道别的地方不藏可以吗？难道藏到别的地方不可以吗？哦，不行，神就会刁难先知了哈。你买了之后呢，我告诉你，你要把它拿到伯拉河那边，把它藏起来，又不能够放在水中。那这个先知就必须要哈，很顺服的照着神的话买。买了之后呢，束在袋子，束在腰带。不是束腰了，不是啊，当成腰带束腰，然后呢，又把它带到哪里？带到伯拉河，拆下来，然后放在磐石穴中，放在磐石穴中。这个神就是这样对啊耶利米讲的了哈。好，我们再看第六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哦，过几天，这个神真啰嗦。过几天之后，好，起来再去。你知道他要走几趟吗？去回来，去回来，总说四趟，一趟大概四个月而已了。如果你读那个以斯拉记，那个伯拉河就是上去就是那个嘛，就是再往北走就已经是到加勒底了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从加勒底来回走了四次。那从加勒底回来，第一次他们从那个地方回来走了四个月嘛，是不是？你读那个以斯拉记啊，齁，第几章啊？啊，第八章还是第九章齁，还是第十章啊？这是三日不读经齁，面目可憎，忘记了。反正就是以斯拉记那边啦齁，四个月啦齁，从哪一个时候出发到达耶路撒冷已经什么时候，你看加起来刚好四个月。四个月呢，为了要彰显出犹大骄傲的罪，神愿意让先知一趟大概走四个月，走了四趟。你看这一位神多爱他的选民，但是好像不爱先知。这个先知真的好辛苦啊， 好辛苦啦，哦，这个过几日又要去，但是你看这个先知他也没话说呢，就是好啦，去就去，回就回，去就去，回就回，这样来来回回这样子，只是为了把他买来的腰带拿到伯拉河去，然后又去把腰带从伯拉河拿回来。好，那这个动作要做什么呢？这个动作要做什么？我们看那个第七节，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好，那么我们刚刚从第一节讲说不可放在水中，第七节说腰带已经坏了，这个腰带坏了跟环境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不是水。一般我们的水，我们腰带会烂掉是因为泡水，泡在水里面才会烂掉了。腰带要烂掉，过几日会烂掉吗？过几日会不会烂掉？过几日不会烂掉的啦。即使你过了一年、两年、三年都不会烂掉，你不要泡水哦。但是你如果泡水的话，很快就会烂掉了，对不对？神特别交代他，不能泡水，不能放在水中。可见腰带坏掉，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那这个腰带代表谁呢？我们往下读下去，我们不读了，因为读这个太浪费时间。在读下去的时候，腰带代表谁？腰带代表犹大，犹大就是腰带。腰带是系在主人的腰上，是非常亲密的，非常亲密的。原本这个腰带是神把它系在腰间的，就好像先知系腰带的那个麻布腰带一样，很亲密的啦，随身携带嘛。但是坏掉了，坏掉了可不可以再系？坏掉了不系啊，所以神就告诉耶利米说把它丢了，把它丢了。就是说犹大原本是神的腰带，是系在神的腰的，是很亲密的，但是坏掉了，不是神不要系他了，是因为他不能再系了，所以神只好怎么样把他丢掉，只是为了讲这件事情，但是让先知啊来回走了试探，用这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哦，所以神也很喜欢看戏了哈，走了试探，哎，为了表达一件事情而已。对啊，对，那个我们那天有讲到那个古河有四条嘛，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但是后来就剩下伯拉大河这个比较明显。好，哦，伊甸园齁，哦，有四条河，当中一条就是伯拉河啦。好，哦，这是人类的发源地，神造人的这个地方发源地。齁，哦，所以神要他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哦，让他们去思想这个地方，但是你坏掉，你在那个地方坏掉，你在源头都坏掉了啦，没有，本来是神身边的一个腰带，非常亲密的，啊，但是呢，神把你带到那个地方，你却烂掉了，神让你在那个地方你烂掉，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神给你的恩典，你自己烂掉了，坏掉了，哦，神就没有办法把你拿来系在腰带。要把你舍弃了，要把你舍弃，哦，所以这个伯拉大河是我那天有讲说圣经里面只要写大河就是指的伯拉大河，哦，所以伯拉大河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一条非常重要的河啦，哦，那我们有人说饮水思源嘛，饮水思源，你要去思想那个源头，以色列人的源头在哪里？神，在神，你原本是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更多更多的恩典，但是你在神的恩典里面烂掉了，坏掉了，坏掉了，哦，这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哦， 所以那个要带到伯拉河，当那个什么那边很近的是哪里？约旦河最近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带到约旦河？没有，他带到伯拉河去啊。哎，这个啊。不是腰带，只是代表犹大啦，不是用腰带来处罚犹大哈、哦，那是代表，本来是他是腰系在腰间的，很贴身的啦，很亲密的啦，啊，但是神不系他系在他腰间的，为什么？因为烂掉了嘛，因为已经烂掉了，不能系了，不是神不要系，是不能系，坏掉了，好，不能够系在腰间嘛，就把它丢掉，只是这个动作而已啦，嗯。嗯嗯，哎，不会啊，不会烂掉，所以我才刚讲说，这个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它烂掉的，神让它烂掉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一个腰带原本是属于。系在神身上的啦、哦、神身上的。你把它带到由伯拉大河去放在那边不浸在不泡在水中。不泡在水中意思就是说不要受外不是因为受外在你别当去砍头我靠的人啦。你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啦。你自己本身烂掉不是因为泡了水、哦、泡了水当然会烂掉放太久会烂掉嘛。但是神特别交代先知说你不要放入水中嘛。哦，你神不让你有任何的借口说没办法啊，因为放在水中会烂掉嘛。神会让你没有任何借口，你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让这个哦让你自己坏掉的意思了哦。那我说神的作为不是神让它烂掉，是神故意要让它这样做，用这个方式来显示出这个罪是你自由咎由自取的。你不能够怪这个环境，怪水，怪什么都不可以。你不能有借口，然后用这个行动去来告诉犹大，你会这样坏下去，坏的烂掉，是因为你自己，你不能够找任何借口，哦，用这个行动去来做。那我们读了这一段，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神怎么直接用讲了就好了嘛？哈，直接用讲了就好了。那就是。如果是直接用讲的话，读圣经就没什么好玩嘛，对不对？哦，可能神让我们知道读这么长，多多少少，哦，变一些把戏给我们看一看也不错了。啊，以后还有啊，先知不是这样做一出戏就好了，以后还有几出戏会慢慢上演啊、哦。那这是第一出戏，让他走好远的路，然后到伯拉河，然后放着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呢，又去看到，哎，坏掉了，拿回来。然后用这件事情来告诉犹大，你已经是坏掉的腰带，原本是系在主人的腰间，现在不系了，不系你不能够怪主人，因为你坏了啊，不，你坏了不能够怪环境，因为你自己烂掉了、哦、因为没有泡在水中嘛，你自己坏掉的，所以你不能够怪神，也不能够怪人，也不能够怪为什么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你自己本身把持得住，我想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因为他们骄傲，他们骄傲、哦、这个是在这章当中的主轴，他们骄傲了。骄傲的人都是有话说的，有话说的、嗯、第一个，他们不是动不动就撕掉衣服了，他们是悔改或者是怒气生气，才有这两个会撕掉衣服，因为他们的衣服很贵呢。 你知道吗？那个亚干啊犯罪，他除了拿金银以外还拿什么？两件四拿衣服。为什么要拿两件四拿衣服？因为四拿衣服很漂亮，而且你有钱不一定买得到衣服。因为以前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说、哦、我有钱到百货公司去买，今天买明天等一下去，等一下就有衣服可以穿。不是啊，他们衣服不是这样子，所以衣服是很宝贵的、哦、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动不动就撕裂衣服，因为撕裂衣服还在买。这是第一个了、哦、第二个，他们的衣服大概是用麻知道吗？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哦、那个我们的那个长辈、哦、他们的穿的那个内衣有没有，都是夏天都穿内衣在外面，那还是麻纱的，那个很容易就破掉呢。有一次我爬在他上面下来，我要破掉了，害我被爷爷骂。爬上不是他背我嘛，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拉到他，结果后面破掉了，那很容易就破了，那个也是很容易就破了，那个是麻。但是你系在腰间的不可能随便就断了，不会了，至少你可以晃了好几年都不会断了，你只要不要去碰它就不会断，不要泡在水里就不会断。啊麻齁、哦、像这种粗麻一泡在水里很快就断掉了，很快就坏掉了。所以神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够用。那除了麻以外，他们后来也有丝织品啦、啊、丝啊蚕丝也丝吧。后来也有棉呢齁、哦。那最初的是麻啦。齁、哦、麻衣麻布。所以他是没有讲麻嘛，有没有，他有讲麻。齁、哦、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节那边就讲，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麻布袋子。所以麻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最多的，用这个麻来当衣服，因为那个地方是算蛮热的了，麻穿起来比较凉爽一点，比较凉爽一点，所以麻是最初的那个袋子。不错了，问了这些问题有机会再讲一下。但是这个衣服是他们非常昂贵，也不能够讲昂贵啦，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啦。齁、哦。以前我们为什么女孩子出嫁要有准备嫁妆的时间，不是在等什么，在等衣服啦。对不对，他们不是说我现在结婚啦，今天跟你谈婚事，明天就可以结婚。不能啊，我还没有很多衣服啊，他还有很多时间去做衣服啊。他不像现在说今天我们谈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办婚礼。为什么？因为下午我就可以去买衣服，那就没问题了嘛。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过去不是啊，过去今天跟你去提亲，你跟他讲说下个礼拜就跟你娶了，那个人说你在刁难我了。为什么在刁难我？因为我一个礼拜怎么有办法把这些衣服弄好呢？没有办法、哦、所以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很麻烦，是因为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简单，你只要到百货公司去，你要什么有什么，除非你没有钱了、啊。你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有了。啊，以前不是啊，有钱不一定能够有这些东西啊。哦，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了。哦，啊，所以麻布的袋子就是指着以色列犹大了，犹大就是系在神身腰边的这个麻袋啊，坏掉了丢掉，哦。就是说神要把这一个本来是系在他腰间这么亲密的东西甩掉，不是他愿意的，是因为你烂掉了。烂掉不是因为别人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哦啊、那就丢掉了，没话说，让这些犹大没话说了、哦、这是这个行动剧里面的最主要的意思、哦、好，没有，他没有荒郊野外啊，他是在耶路撒冷。神要他演的时候开始是在耶路撒冷。那当然他走路的时候不可能很多人跟嘛齁，那就没话，那就没关系啦，神在看嘛。齁。我们也在演戏啊，对不对，我们演给谁看？天使和什么世人看嘛。我们也在演戏。演戏不是大家看得见才演戏啊，你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也在演戏啊。为什么？因为天使在看啊。你在演什么戏？天使在看啊，对不对？一样的，先知听神的话，到伯拉河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在看，他也要演。然后往伯拉河的路中，可能剩下他一个， 他还是要演啊，他不能够说诶没有人了、啊、休息一下，然后呢休息完了 就走回去了，也不可以、啊、因为他是神说的嘛。所以这一出戏不只是演给犹太人看，当先知的他也必须要演给神看，因为我叫你做的你有没有照这样来做、哦、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嘛。你不能够只演给多人的时候看嘛、哦、有些时候你要演给神看，因为神在看你在做什么、哦、神在看你做什么、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象征句除了是给犹太人犹大看以外，也是神要看、哎、神是很不舍啦。这个行动句里面不是对先知不舍哦，是对这一个腰带不舍，是不舍啦。不然的话神这为什么那么麻烦干什么、哎、神要杀就杀，要剐就剐，神说一就一，说二就，为什么还要演、哦、所以神不舍这一个腰带就这样子丢掉了、哦、所以再叫先知你再继续的做吧，继续的努力吧、哦、看看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这样做了，这些犹大会不会悔改、啊、如果会的话那还有机会，如果不会的话那我已经演了这么多戏给你看了，那只好怎么样，只好你自己承受了、啊、这是因为神的不舍了、啊、所以才有这些行动句出来、啊、那因为这些动作对一个先知来讲、啊、这个是很吃力的啦，很非常吃力，这一趟路、啊、不好走，这一趟路齁很危险。所以你看那个犹大第一次要回国，应该是第二次啦齁，第二次要回国的时候，那个王还跟那个以斯拉讲，要不要我派兵来保护你啊，你看那个以斯拉就讲啦，我们要求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所以以斯拉文士他不要王派兵。为什么王要派兵？因为他知道这一条路是危险的，很危险的。好、哦，这样 ，OK， 好、哦，这是蛮危险的。但是先知还是要这样做哦。好，这是先知要承担犹大全家的一个责任哦。好，我们看那个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神希望从百姓当中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但是他们不听了。为什么不听呢？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为什么不听？骄傲和大骄傲。好，所以一个人长久以来的一个身份跟恩典有可能会造就出他的骄傲还有大骄傲。好，这是这一个行动句里面最主要要凸显的地方啊，最主要凸显的地方。那十二节以后到十四节啊，这个是用酒满坛为喻。好，我们看那个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一切的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都酩酊大醉。好，这个酩酊大醉就是我们读到这一段会觉得说好像神故意要刑罚这个以色列百姓啦，所以让他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糊里糊涂的去做坏事。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任凭的意思了齁。神过去对选民是一再的叮咛，一再的给机会，一再的要他们挽回他们。但是再怎么说都没用了，再怎么挽回都没用了。 所以人神就只好任凭他。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任凭了，任凭神要他改变他不改变，到后来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任凭他。比如说法老，圣经是记载说神使他硬心，有没有？神使他硬心，其实他的意思是任凭的，神不做任何的一个改变，不做任何的一个交代，任凭他，让他这样做。所以那个罗马书齁，罗马书一个主题很重要，就是任凭。好，我们看，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再讲，一起默祷。